那本来说第三堂课我们就讲故事哈，我们先把这个补充讲义这一点点把它讲完，我们再讲故事啊，这个其实也是故事来的嘛，我们看补充讲义36页啊，刚刚我们看了杂含577经啊，那我们现在看杂含第几经？1136经啊，1136经 那这一部经呢，我没有全部引出来哈，其实是佛陀赞叹迦叶尊者的一部经啊。佛告比丘，他说：“如果有比丘如是心为人说法，不名为清净说法，那怎么样呢？啊，怎么样的想法呢？”何等人与我起净信心？如果有谁呀，对我起恭敬心为本啊，以这个为基础，当得供养啊，那就以这个人啊，对我某某人啊，对我起恭敬心，然后给我供养衣食住药，有没有？那如果有这样想法、有这样心念的人，不名为清净说法，就是我是希望得到供养的人。所以这个不称为清净说法，虽然他的供养是衣食住药而已啊，他没有说金钱呢。但是在经典里面，早期的比丘就只有这四个东西的衣食住药啊。那第二段，若复比丘啊，如果有比丘为人说法啊，作如是念啊，如果有比丘。说法，他这样思维的话，他说：“世尊的显现的正法律啊，佛陀的法，还有佛陀的律，能够让我们离诸热恼啊，离出炽然。这个炽然就是烦恼嘛，烦恼就是炽热的，叫炽然啊。离诸烦恼，不待时节，不待时节就是不等待时间的，什么时间都可以体悟佛法。即此现身，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源自觉知正向涅槃，我们现在这个当下就可以体验涅槃，啊，可以觉知正法。而诸众生曾遇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众生闻正法者，以一劳逸长夜安乐。就是这个人呐，这个说法的人呐，他知道说世尊的法是很清凉的，能够离诸热恼，但是众生不知道。还沉沦在老病死的轮回，以这样的正法因缘，以慈悲心、哀悯心，欲令正法久住而为人说法，名为清净说法。那后面其实借着佛陀说，唯迦叶比丘能做到清净说法，我没有引出来哈。其实他后面其实有一句话，唯迦叶尊者。大迦叶尊者，因为刚好大迦叶尊者在跟比丘们一起啦，所以佛陀就会特别赞叹他哈。其实所有的阿罗汉都是如此啦，不是只有迦叶尊者，所有的阿罗汉都是如此，就是不忍众生苦嘛啊，而缘起大悲，开示正法。如果你按照这个杂含经来看的话，阿罗汉也会哀悯众生轮回苦而说法的，阿罗汉也会的啊。但是这一种经文不多，不像大圣经赞叹菩萨那么多，没有阿含经这一种形容词并不是很多。但是如果是按照这一经来看的话，其实所有的阿罗汉都会的，都会以慈悲心、哀悯心为令正法久住而说法的啊，阿罗汉也会的。那所以呢，我们说法的人呢，很要紧，就是如果我们要清净说法，就是不能为了供养，是为了正法久住，为了不忍众生苦啊，不忍正法衰嘛啊，不忍正法衰灭，所以而说法，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说法啊。所以呢，我们在法句经里面呢，有一个偈颂说啊。这个偈颂我蛮喜欢的哈，他说：“ 在新品有一品，法句经有一品叫新品，他的第36个偈颂，我有把它背起来，他说此心随欲转，微妙即难见，智者防复心，心复得安乐。我再念一遍哈，此心随欲转，欲望的欲，这个欲就是伽马，就是五欲的欲，此心随欲转，微妙即难见，很微妙，很难看得到啊。智者防复心，有智慧的人他会守护自己的心念，不要落入这个贪欲，心复得安乐，如果内心有守护他会得到安乐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说法或者是要教化众生的时候呢，我们这一种心念是很要紧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种心念的话，我们就是不清净说法啊。所以我觉得啊，不管我们是闻思修正，都是要从阿含经为基础，是非常好的一种教导啊。好，我们再来看37页啊，37第一段《大比婆沙论》卷183，有没有？那这一段文呢，其实我讲过蛮多次的啊，就是《婆沙论》这一段文其实蛮重要的啊。他说正法有两种，世俗正法、甚义正法，找到没有？37第一段啊，世俗正法是什么呢？经律论、名句文身，就是语言施设啊，苏丹兰就是经，比那也就是律，阿比达摩就是论。世俗正法就是这一种文字，三藏十二部。圣义正法的话就是修正而得来的圣道，就是无漏的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支圣道，就是道品，有没有？无漏的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这个是圣义正法。那行法者有两种，一个是持教者，一个是持正者。持教者就是教理演说的人，就是解说经律论，苏丹兰、比那也、阿比达摩。持正者呢，就是修止观正的五漏圣道，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啊。持教者相续不灭，令正世俗正法久住。如果是持正者，能令圣义正法久住，有没有？彼若灭时，正法则灭。这个彼若灭时哈，这个彼啊，在古文里面是很难解读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彼就是上面所说过的嘛，那个。但是那个呢，它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的哦。如果是单数的话，它连着古文的话，就是持正者，有没有？如果它是整句话来看的话，就是两种都包括啊，两种都包括。我自己个人是比较把它解读为两种都包含在里面的 就是持正者跟持教者都包含在里面。如果世俗跟圣义的正法都灭了，正法就灭。所以契经说，我之正法，这个我就是佛陀啊，佛陀的正法不依墙壁柱子等而住，不是依建筑物而久住的，是依什么呢？行法有情相续而住。所以佛陀的正法是要行法有情，辗转行之才能正法久住，不是依建筑物的啊。所以你说建的这个建筑物是百年千年，我跟你讲万年都没有用，都还是会生诸异灭的法。所以佛陀说真正令正法久住不是建筑物，是行法有情，有实践佛法的人。所以呢，我们佛法，我自己觉得说，我们佛教不管是发展的如何啊，我们的佛教哈，不管发展的如何，人心是最重要的。如果人心有教导好的话，才有办法净化人间，才能成为人间净土。 不是说这个环境弄得漂漂亮亮啊，有没有啊？建筑物很整齐啊，这个就叫人间净土。那个是外向，内心人的心才重要。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一切唯心造，不对。所以你啊，我们想东西，有时候你不要一直就是把那些我们常惯用的那种语词来解释问答问题。你如果是问非佛教徒的话，他肯定不能接受的。什么万法唯心造？我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人的心比较重要？就是因为人心如果它是美好的，国土再怎么不好，他都可以把它整理得很干净。人心是最重要的。如果人心不好啊，你即使盖再美的房子啊，它都可以给你破坏，墙壁给你乱画，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人心其实是最重要。所以我们教育啊，不管是世间教育、世间学校的教育，还是佛法的教育，最重要的不是量的多，不是呢这个学问的高，不是，是改变人心的这一种品质如果有提升。比如说大家来慧乐讲堂上课、哦、大家就会，你回家呢，大家就会，虽然别人家人没有问你，但是他们其实都有一种心情，就是来慧乐讲堂上课有没有改变气质，还是越来越凶啊？那你这个慧瑞讲堂呢，培养的这个佛法的教理 啊没有真正改变人心。所以我们不管你去哪一个道场、啊、去哪里学习佛法，一定要重视内心的转化，内心的进化。你有进化的话，我跟你讲、啊、如果我们学佛之后，我们来慧瑞讲堂听法之后，我们有改变的话、啊、我跟你讲，你不用跟家人宣传，他自然就被你感化。你相不相信啊？真的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去任何一个道场，任何一个地方，你要人缘很好，自然的你就是，你看到别人就保持微笑。当然呢，现在保持微笑没有用，为什么？戴口罩嘛，看不到看不到，但是眼神还是看得到啊，对不对？眼神如果你是慈祥的眼神，别人还是感受得到的。所以呢啊，这个就是我们给这个佛法的教育重视这个人心啊。如果我们讲了再多的经论，如果没有改变这个听众的心，都是失败的，我觉得都是失败的啊。所以呢，不管是哪一种教育，都要重视这个人心的转变。所以你看佛陀在这个经典说，行法有情是最重要的啊。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故事啦啊。所以我们就上到第几经啊？26跟29，对吗 ？OK， 好，那我们就下一次就从27经开始。大家知道我们下个礼拜停课哈？啊，下个礼拜停课，我们到几号上课？28啊，28号。但是下个礼拜大家有空的话，欢迎来我们慧瑞讲堂，有药师佛山，大家知道吗？啊，有这个共修会哈、啊，欢迎大家来参加护持我们慧瑞讲堂哈、啊。我下个礼拜也有来，但是不是在慧瑞讲堂上课，我下个礼拜六呢在中佛清上课，上八正道啊。大家有时间也欢迎你，来参加啊。好，我们来上故事啊，大家翻开课本的631页。631八中颂这边开始，631找到吗？其实我也有做补充讲义给大家呢，你们有知道吗？新的补充讲义在第几页？47页。47，我们先看课本啦哈，先看课本，然后再看补充讲义47啊。课本的话是631，找到没有？好，我们先看课本的故事啊，先看课本的故事啊。 课本呢，我们八众颂第一个是什么相应？什么相应？比丘相应。OK， 好，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哈。第一部经就是1062经，如是我闻，佛在舍卫国等等，有尊者善生，这个就是善生尊者啊，他已经剔除须发啊，就是出家了啊，来找佛陀。那佛陀就跟比丘们说啊，当知此善生善男子啊，这个善生尊者啊，有两种端严，两种庄严，一个就是外向出家庄严，第二个呢就是尽诸有漏，断除烦恼，得慧解脱心解脱啊，这个是自知作证啊，这个就是解脱烦恼庄严。所以庄严呢有两种啊，所以佛陀说，哎，我们应该要啊知道啊，这善生尊者啊，啊他有这两种庄严啊。时世尊即说偈言啊，佛陀就说了一个偈颂，极尽尽诸漏啊，极尽的法呢就是完全烦恼就断尽了，比丘庄严好，这个才是真正的好啊啊，离欲断诸结啊，离开贪欲了，断诸烦恼了，涅槃不复生，就是证得涅槃的人他不会再来轮回了，此最后生啊，用这个最后的这个啊生命啊，摧伏魔冤敌啊，能够降服众魔而证到解脱啊。所以真正的庄严呢、啊，不是外向庄严啊，还要呢解脱庄严啊。所以改天呢，大家就。你们我们呢、啊？学佛之后呢，我们就说哦，这里布置的好庄严哦。你要说不是只有外向庄严，我们当志工的人内心也要庄严，不要外向庄严，内心恐怖，你知道吗？内心恐怖，你这个当志工越当越凶啊！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要知道了。阿含经讲的庄严有两种啊。所以改天呢、啊，大家如果当志工呢、啊，对师父不恭敬啊，对其他的法友们呢、啊、不恭敬，这个就要自己要反省啊。好，我们来看下一经1063经啊，大正藏1063经啊，二色经有没有 ？OK，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书本632有没有啊？这个故事呢也是很浅白的哦啊，你看啊、哦，佛在舍卫国有一位比丘，形色丑陋，难可观视，就是他丑到、哦、不可视也。为诸比丘自所轻慢来遇佛所，就是呢有一位比丘他长得很丑，丑到呢别人都不敢看，所以呢其他的比丘就轻慢他。那大家就跑来跟佛陀说啊，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比丘啊，我们看下一段哈、啊。哦，不是，第一段的意思是说，有一位很丑陋的比丘来到佛陀这个地方，那佛陀呢看到佛陀呢被四众围绕，就是被四众弟子啊哈，在家出家，或者是。比丘尼、啊、在家了哈，在家出家围绕见诸比丘来，哎，看到这个丑陋的比丘过来呢，大家的心念啊，大家的念头呢起了轻慢想、啊、而且呢更想破口而出，更相畏言，就是、啊、大家都好像想要讲出来了，这句话就是怎么有这个那么丑的比丘走过来我们这边、啊、那佛陀呢下一段，佛陀知道诸比丘心之所念，有没有，佛陀知道他们的心在想什么了，就跟佛陀说，你们是不是看到这个比丘走过来很丑啊？然后你们起轻慢心呢，诶，这一些比丘又很诚实哦，为难以见、啊、如果是我们一般人呢、啊，都说不是所以我看阿含经、哦、我觉得阿含经表现给我们除了教理以外， 其实那个时代的人心很单纯，他真的起了不善心，他就跟佛陀说，是的，我就起了这样的心。那佛陀才会跟他继续下去嘛。如果你都伪装，佛陀就不跟你讲法了，你知道吗？啊，所以呢，这个老实的比丘，这些老实的比丘啊，回答之后，佛陀就说，你们不要啊，对这一位丑陋的比丘起轻慢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丘是断尽烦恼的人哦，他是阿罗汉来的哦，你不可以以貌取人哦。诸比丘，你不可以妄量与人，不能够呢，这个乱乱的评估别人，衡量别人，只有如来能够衡量别人，衡量众生。因为众生有他心通，所以佛陀呢，他是不会错乱，不会乱乱的去评估别人，给别人这个有色的眼睛 来评估、哦、不是。所以佛陀说不可以以貌取人，这个丑陋的比丘他是一个阿罗汉。那所以呢，佛陀呢就告诉比丘说，你们见到这个比丘啊，应该要什么呢？起手作礼，退坐一面佛啊。比丘们说是啊，已见啊。那这个比丘啊，他也是来礼佛陀之后，他也坐在一边啊。所以佛陀呢就跟他说啊，跟他们说，汝等勿于是比丘起轻慢想啊，一样的，跟上面一样，对不对啊？不要跟他起轻慢想，唯有如来能够知人心啊。那偈说偈言啊，说了一个偈颂，大家看这个偈颂啊，这个偈颂写得很好。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有点好笑，有一句话啊，大家看了、啊、633啊，我们课本的633啊，飞鸟及走兽莫不畏狮子，为狮子兽王无有余等者啊。他说所有的飞鸟走兽啊，没有不害怕老狮子的，因为狮子是万兽之王啊，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第二句，如是智慧人，莫小则为大啊，虽小则为大啊，莫取其身相而生轻慢心。这个智慧人就是指这个丑陋的比丘啊，他实际上呢是一个阿罗汉来的啊，虽小就是他个子矮小啊，又丑，你不要呢啊以貌取人。第三句你看哦，何用巨大身，多漏而无慧。我看到这句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好笑，我说这个杂含经怎么有这样的翻译。他说你长得高大威猛啊，又强壮又怎么样，但是你没有智慧啊。啊，此贤圣智慧则为上士夫，有殊胜智慧的人才是上上等人，不是外相啊，不是外相可以称为上上等人啊，是内在的道德，内在的智慧。所以最后一句呢，他说离欲断诸劫，涅槃永不生，此此最后生，垂服众魔君啊。所以这个比丘啊，虽然他很丑，但是呢不可以轻视他。为什么呢？其实佛陀这样的提醒啊，是有很多很多含义的。就第一个，不能轻视任何众生，他都是什么有解脱的可能，对不对？第二呢，就是如果你起轻慢心的对象刚好是一个得道圣人，他会落入什么问题？傍圣人，傍圣人哦，这个比你傍一般凡夫还要严重哦，那个过失哦。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啊，这个师父啊不太会讲课，只会做事。我跟你讲哦，你不要随便用这种轻慢心来衡量出家人哦，或者是修行人啊。为什么呢？有一些人他是没有这样的口才的。我跟你讲，我其实我也是不太会说法的。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真的很自卑的人，因为我爸爸我很小爸爸就不在了，所以我家庭很穷，我小时候是一个很自卑的人。但是就是后来呀、啊、我看到 我接触佛教之后呢，我看到有一些出家众在台上讲课，讲的实在太感人了，我自己发愿说我以后要讲法，因为能够让众生能够改变人心啊，说法才能改变人心的，其他的事业未必能够改变人心，对不对啊？比如说你给他当执行长，你给他当馆长，你给他当什么长，能够让他烦恼减少吗？我觉得未必耶，我觉得未必哦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佛教里面做发心做任何的工作、哦、你一定要掌握一个基础一个原则，就是我的这一个工作会不会让我调举越来越重，我的嗔心越来越重，我的贪欲心是不是越来越重，如果这个五盖、哦、你做了这个佛教事业之后，你认为这个是修行的行为，你做了之后这个五盖越来越重，这个是错误的哦。不管你是在家出家都一样，你一定要有这种自觉力，如果我做了这些工作之后，我做了这些义工之后，我做了这些什么长什么长之后，我的贪嗔啊调举等等有减少，这个是对的，这个叫做有在修，你在事项上修，否则的话其实都是在造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佛门里面啊，为什么我们有些人说不用听那么多，不用讲那么多，去做嘛，实际去做，其实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哦。问题是在哪里呢？其实你要做没有错，因为做比听比说确实还是更重要，对不对？但是呢，你如果不听，你做有时候是方向错误，走很多冤枉路。所以呢，佛陀教导我们的方法都是平衡，解行要平衡，你要有行，你也要有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条解脱的路，成佛的路很漫长啊，不是每一个阶段的考验你都知道的哦。所以你不一直增加自己的学佛的道理，这些道理你不断的增上的话，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倒下去了。所以边行边学啊，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很好、因为这一条漫长的修道路啊，考验层出不穷啊，千变万化，所以我们多听经论呢，它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更多的方法来让自己回到正道上。好，所以佛陀讲提醒大家呢，就是不要傍圣人，对不对？再来呢，还有一个啊，就是丑会让人家起轻慢想，对不对？这不是我的错啊，因为我妈妈生我出来就是这样子，又矮又丑，对不对？也不是我的错啊，不是我要长得这么难看啊，对不对？再来呢，就是即使是美哈，也会让人家起烦恼，不是只有丑会起烦恼，起轻慢心，长得漂亮长得帅也是会起烦恼，对不对啊？不会咩？会起贪心嘛？会不会起嫉妒心？会。所以你看我们众生哦，看到好看的也起烦恼，看到不好看的也起烦恼，我们是到处都可以起烦恼的哦，啊，所以这个就是凡夫。所以呢，我觉得说我们读了经之后呢，我们就要谨慎。如果说我们不是一个很丑的人啊，但是只要呢你有一技之长，别人欣赏你一技之长，他也会对你产生执着的。啊，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就有居士跟我讲，他说师父你很久没有来哦，我很想念你哦。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一巴掌打过去。 我就跟他说，我说啊，某某人啊，不是只有你想念师父，我说很多人想念师父，你不可以让他落入一种幻想哦，你让他落入那个幻想的话，他永远就不会超脱了啊，你让他联想太多啊，他就越转越深了。所以我们啊，要面对众生，其实大家可能看说，哎，师父你讲课啊，讲完课就回六龟山上啊，哈。其实呢，有时候呢，我们在外面讲课或者是接触众生啊，我们自己也要很小心啊。我们让别人起烦恼，贪欲心也是起烦恼嘛，对不对？你让别人起烦恼，我们也是有罪过的，让人家家庭不和也是罪过来的。啊，所以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知见要很重要啊。好 ，OK，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经啊。那下一经的话呢，就是《提婆达多经》啊，这个故事呢也是挺不错的啊，《提婆经》啊，《提婆达多》1064经啊，我们课本633啊，课本的633啊。佛陀在王舍城 ，OK， 这时候呢，这个提婆达多啊，有这个利养啊，啊，有名闻利养起来了。摩羯陀王呢，就是阿瑟世王啊，毗提希子啊，其实就是毗提希就是他妈妈，他妈妈的儿子就是阿瑟世王啊，因为印度人他们的小孩呢，就是把妈妈的名字呢放在前面。像舍利佛、舍利子，就是舍利的儿子叫舍利子，所以舍利佛的名字就是把他妈妈的名字也冠在前面。那这个阿瑟世王毗提希子也是如此啊，就阿瑟世王就对了。那提婆达多呢，有这个利养的因缘呢，就是主要就是阿瑟世王很护持他，每天哦，你看哦，派这个500辆车。到提婆达多所住的地方，每天哦给他500石的食物哦供养提婆达多。这个壶哈、斧，它是骨字哈、它类似斧头的斧，它是通骨字是通用哈、这个也是读斧，它是一种啊。量器就是一种像装东西的东西啊，一个装食物的东西。我去查字典哦，它大概呢一个的话哈、哦，以中国的这种啊、陶器来算的话，他说他们推测哦，大概是20公斤上下，一个的话有20公斤上下，所以500个你看有多少？500个是蛮多的呢，多少很多公斤啊，对不对？他每天送那么多食物来给提婆达多，所以提婆达多呢就带领500个人别众受其供养。这个别众的意思就是跟原来的僧团，就是不赞同提婆达多的人啊。你如果赞同提婆达多的人，你就跟我一起去受这个阿瑟世王的供养。如果你跟我不同行的，你就不要来受供养，这个就叫别众。在我们比丘戒里面有一个戒叫做别众食，食物的食，别众食，就是因为提婆达多而制的这个叫戒。别众食，食物的食，我在补充讲义有列给大家，补充讲义你看啊就有了，我有框起来，47页。你看1064经这边哈，有看到吗？哎，别众食，这个他自戒的因缘就是提婆达多咯。47页有找到吗？
有。
OK， 那4人以上就是犯了，就是如果你比如说啦哈，比如说他的自戒的因缘是这样，如果在一个戒内哈，比如说我们。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教室是一个戒，就是有比丘住在里面。同一个戒内，如果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你如果不喜欢吃， 你就带领四个人在同样这个界内，你在另外一个角落吃别的东西，这个就叫别众食。你要在同一个界内，在同一个界内，你就是跟主事者不一样，这个就叫别众食。四个人以上就犯啊，当然啦，如果你是四个人以下就不犯了。如果是照这样推论的话，对不对啊？那这种别众食主要就是因为这像这部经所讲的哈，提婆达多就是受了这个阿瑟世王的供养呢，他带领很多这些同道人啊去受这个供养啊，这非常不好的行为嘛啊。那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有众多比丘啊，我们看634页啊。有众多比丘早上呢就着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听闻了提婆达多有这样这样这样的行为啊，所以呢这一群比丘呢听闻提婆达多的行为之后呢，他们吃完饭之后就回到精舍，然后去见佛陀，就跟佛陀告白说，世尊啊，我们早上去王舍城托钵，听到提婆达多有这样这样这样的行为啊。下一段，佛告诸比丘，佛陀就跟比丘们说啊，你们不要称赞啊，不要称赞这个提婆达多所得到的供养 得到的利养。为什么呢？提婆达多啊别受利养，就是他别重视嘛，有没有？别受这些利养啊，精则自坏，今世他自己坏掉自己的善根，他是就是来世他也坏掉自己的善根，就好像芭蕉树竹子芦苇生果的时候就死了，来年也长不起来。在巴利文对应的增支部，增支部是 4.68 四级68经，他是把芭蕉竹跟芦苇炖开的，就是它有四样东西，芭蕉竹子芦苇，还有下一行的譬如巨虚，有看到吗啊，就四样东西，在巴利经里面是四样东西哈。那提婆达多也是如此啊，就是如芭蕉竹子芦苇，那开花结果之后它就死了。那另外第四种呢，譬如居虚啊，这个毒虚啊，受胎的时候也是会死了，受胎的时候就死。提婆达多也是如此啊。比愚痴提婆达多，这个愚痴人啊，提婆达多受其供养，当得长夜不劳一苦。如果大家跟着去啊，接受这种供养啊，那就会长久长久。会受到痛苦的果报，是故诸比丘当如是学。我假设有利养现起了啊，有人给我这些名闻利养送上门来，莫生懒着啊。他说莫生懒着，所以世尊就说了这个偈颂：芭蕉生果死啊，芭蕉如果开花了，结果它就死了。竹子芦苇也是一样啊，有了果实它也死。巨虚坐任死啊，就是它如果受胎了它也死。是以贪至上，就是人啊，修行人啊，因为贪所以他就毁掉自己的善根，今世的善根毁掉，来世的善根也毁掉。至上的意思就是自己毁坏自己的善根。常行非义行，这个义呢就是没有利益的行为，如果经常实践没有利益的行为，多分之啊，不免于，就是我们多分啊，就可以知道说这种行为呢是就是落入愚痴了。善法日损减啊，善法就会一天一天的减少，尽枯根易伤啊，你所有的这些善根啊 枝叶啊就会掉落了，自己损坏自己的福德善根了啊。所以呢，这个利养啊是很可怕的。佛陀说啊，假如我们有利养出现，就要赶快的不生懒惰啊。这个偈颂呢，就是芭蕉生果死第一个偈颂哈，一直到是以贪至上，有没有？第一个偈颂呢，其实它是出自《法句经》的哦，《法句经》卷二啊，《大正藏》第四册啊，571页 B 栏啊。那在《十诵律》也有啊，《十诵律》呢跟这个经文的故事差不多啊，《十诵律》卷36啊，《大正23》257C 到258A。故事呢跟这个十诵律差不多，就是在那个地方律典十诵律里面有记载，卷36有记载，这个别众时的戒就是因为提婆达多这种利养的行为而制的，而制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补充讲义，补充讲义47页47页啊，那上面那个经文大意我就不讲了啊，1062、1063啊，这个很简单啊，1062、1063、1064，我们看这个《提婆达多》这部经啊。那这个四分戒本约义啊，这个古德的注解呢，有提到说提婆达多教人害佛，有没有？还有呢，教阿舍世王杀父，恶名留步，利养断绝，还跟他的党伴呐、他的朋友啊，这个三文陀罗达多等等，这五人啊，家家乞食，佛闻故治啊，就是他们为了利养啊，别众时，所以呢，佛就治这个别众时的戒，四人以上就犯这个戒。那这个利养呢，你看在诚实论呢，它也有引到 一个经啊，诚实论卷14，他说又见利养是诸佛等善人所弃，所有的修道人呢对这个利养呢都是舍弃的，如佛说我不敬利养，我不接近利养，利养勿近我啊，佛陀说你不要靠近我啊。那这个巨虚啊，在字典里面就是一种兽啊，一种野兽啊，禽兽。它的外相呢像这个螺，可以拿来啊做这个城旗啊。它是一种不同动物的交配而生出来的啊，巨虚啊。我们的课本也有啊，我们的课本也有脚注啊，那这个就是1064经啊，1064经，所以我们在读《杂阿含经》呢，它很多经文啊，跟律典也有呼应啊，跟律典也有呼应啊，跟其他的经也有啊，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虽然是这个八宗颂啊，虽然是故事啊。但是他其实要找的资料还是可以找很多的，还是可以找很多的，但是我们不要那么复杂哈，不然大家会觉得说可能我们就是会上得太慢啊。这样的速度可以吗？可以哈。好，我们再来看一经，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哈。1065经啊，我们来看这个课本啊，1065经。那这个故事呢是。有一位比丘叫首比丘，你看他的名字很奇怪，首比丘是释迦族的小孩啊，释迦族的小孩。那在舍卫国命中啊，有一位比丘啊，释迦族的人在舍卫国命中，所以呢，有其他的众多比丘啊，那听闻这个首比丘舍报之后呢。就跑来找佛陀说，佛陀啊，今天早上我们去托钵乞食，听闻到有这样的消息，这个首比丘呢命中了， 那这个守比丘命中之后呢，会升到哪里呢？受生后世又怎么样呢？佛告比丘说，这个守比丘啊，因为他成就三不善法，就是 三不善根啊，比命中当生恶趣泥犁中，泥犁就是地狱，地狱。这个守比丘呢，死了之后呢，他就会升到地狱。为什么呢？因为他成就三不善法，就贪、嗔、痴。这三不善法皆伏其心，这个三毒啊，就是在他的内心里面很牢固，所以这个比丘呢死了之后，他就堕到地狱啊。所以呢，修行人呢，不能只有外在的修，外在的庄严，要有内在的，对吧？降伏烦恼，否则的话，你看出家人一样会堕恶趣的，一样啊。我们来看这个偈颂啊，佛陀说偈颂，贪欲嗔恚跟痴啊，贪欲嗔恚痴，皆伏是夫心，是夫就是凡夫啊，是夫就是凡夫啊，内发还智伤啊，犹如竹乳石，竹子跟芦苇结实结果实啊，无贪。会痴心，没有贪嗔痴的话，没有贪嗔痴会怎么样？是说为瑕慧，对不对？就是有智慧了。如果你没有贪嗔痴，就是你有智慧才有办法让它不升起嘛，对不对？内发不智伤，是名为胜出啊，你就能够胜出了啊。是故当离贪嗔恚痴悯心，这个悯呢，就是愚昧的意思，愚昧啊，愚昧的意思，所以它是跟愚痴应该是一样的，同义词啊。比丘智慧明，苦尽般涅槃啊。所以呢，这部经告诉我们说，不要以为出了家就一定能够解脱的。如果出了家没有断除三毒的话，都还是有堕恶道的可能。啊，所以我觉得读阿含经非常好啊，能够提醒我们啊。再来呢，就是1066经，1066经呢，它是把这个守比丘换成难陀啊，其他的都一样，所以他说一如上说，有没有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也是难陀经哦，这部经就比较长了啊。好了，我看我们这个礼拜就上到这边好了。好，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种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
共振菩提度有情。